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接下来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美国是一个民族混合而成的移民国家，这种多元的中华碰撞形成了美国特有的一些风俗习惯。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在美国生活有哪些潜规则，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和同学或朋友相处有很多忌讳，比如中文的那个英文听起来像忌讳词语，就是N-word， 所以尽量不要在美国朋友面前说中文的那个。根据你们的经验，在美国人即交往时，还有哪些就是需要注意的？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就根据这个问题来说，就是说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还是，就是说在说话的时候你不能开就是说特别大的玩笑，就涉及到什么种族不平等这些的玩笑，我觉得都是不能开的。因为可能在中国就是说感受不到，因为身边同学，如果你不是那种国际学校或者是那种比较外籍的子女的学校的话，就是在普通学校里你是接触不到就是说其他国家的人的，然后同学之间都是中国人，也不用担心到会说出来什么话会涉及到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但是在这边你平时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上，比如说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要注意说你不能说出来任何一个就是说话，就是让别人觉得很不舒服，就涉及到一些种族歧视或者是说少数种族这些歧视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方面想过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美国人在人际交往时的话，他们可能大多数人都特别热情吧，但是如果别人特别热情的对你，然后你就觉得你的反应你不是很适应，但是你反应的就是说比较冷漠，但是大家可能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太高冷怎么样的。我觉得和美国人一交往其实挺简单的，就只需要就是说热情的对他们就行了，他们也比较喜欢热情的对你们。对
啊，那我同意刚才Chelsea 说的，就是特别因为是美国是一个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的一个国家，不像中国都是中国人，就大部分人都是中国人，或者什么英国大部分都是英国人，美国是非常不同嘛，就有很多不同的种族，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语言吧，然后他们也会有就是那些 slur， 就是骂别人，就骂特别是那个种族那种词语。那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比如说说黑人的那个 N 开头的那个就对黑人非常不礼貌，然后就显得你就是非常看不起他们然后因为这个是来自就是还有那些奴隶时候，就是白人只会叫黑人这个 N 开头的，那其他的也有， 中国人也有，墨西哥人也有，那这些都要注意，因为人家是会对你非常不好，有不好非常不好的印象，然后你这个也是显示你不会尊重别的种族。
在英文里面，就是因为之前嘉宾都讲了是开玩笑，但是我这里要具体讲一下。我认为在美国开玩笑某些方面是可以讲的，比如说关于政府的方面，但是美国不能有暴力或者是歧视，这个是美国不允许的。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在就是交流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美国的时候你随时要想到对方可能和你的比如说宗教信仰是不同的，或者说对某些事情的意见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你说的时候有些人会尽量的避免提到一些会引起争议的问题，然后就算你要必须因为某种原因必须要提到的话，你也要事先说好，比如说我知道你们可能和我不同意，但是怎么怎么怎么样，也就是说你要随时注意别人的种族信仰背景等等情况。
我发现一件事，就是虽然如果一个在中国非常就是从小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已经非常习惯了这种中国的生活方式、讲话方式、人际交流，就是人际交往的这种方式，他都非常的适应的话，他这个人到美国来可能会面临一些非常无法想象的，就像之前提到的就是中文那个这个词会引起的这类的争议。还有一个有一点联系对吧，是就是关于枪支的，因为在中国枪是禁止的，而大部分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自己可能会受枪击或者是真正的射枪。大部分人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碰过任何一个能够发出子弹的枪，最多是模型。所以在中国人脑子里就是提枪或者说是假装射人这个行为，只是一个在电影里看到的一个可能很酷的一个动作。他们并不会认为这有某个这有可能真的让人家害怕。因为在中国你知道人家拿枪指着你的几率是非常小的，而在美国就不一样了，任何一个人的包里理论上的时候都可以有一把枪。所以如果你跟人家说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如果你跟人说我要拿枪射你，那么人家可能会很害怕，或者是报警，或者是想要攻击你，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把枪在你的包里。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就是跟那个是同样的一回事，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想到原来你的听众就是这些美国人，或者说跟你生活地区不一样的人，原来他们脑子里会由于你说的一个词而想到这种事情，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一回事，但是他们就有可能被你攻击。
好，那将来你们上了大学，通常会被强制要求在学校宿舍里住宿一年。在学校宿舍里会有很多规矩，比如带朋友回寝室，最好先征求室友的同意。你们还知道学校宿舍里有哪些规矩？
那我首先来分享一下吧。因为我就是说我没有就是说太住过宿舍，就是在之前在中国的时候也都是每天都是走读，就是说每天回家然后早上再去学校。但是我就是说学校会举办一些夏令营、冬令营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会选择住宿。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说如果是在学校氛围里那种宿舍，就是说很多人和你住在一个房间里，并不是那种并不是像自己出去和室友一起住这种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商量好一个是休息时间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如果有人回来特别晚，他还是会过了一个指定的时间点，他回来以后他就需要不可以打扰到 其他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个人卫生吧，要不然，因为我经常就是说会听说，另外一个宿舍说因为卫生不合格，然后之前就被罚，就是说扫整个走廊。就是说个人卫生，我觉得还是要搞好，不仅是就是说为了自己，也是要为了其他人嘛。然后觉得就这些吧，因为宿舍里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其他特别大的规矩，基本上就是注意个人卫生，然后不要打扰到别人，就可以了。
我是从小到现在就没有住过任何学校的宿舍，但是我在一些 media 里面看到过。我据我所知，一个很多人都非常重视的是，就是 music 这个事，就是不管是你自己喜欢听音乐，然后你不想戴耳机，你想直接放出来，还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宿舍里面，不管是练琴还是就是弹琴和打鼓之类的，他们可能会在宿舍里面自己演奏自己的乐器。所以不管是哪一种，你只要产生乐器，你都会有一个时间限制吧。因为我很少听说过有宿舍里会不让你听音乐或者是演奏乐器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比如说我这个就不叫，比如说8点或者10点钟，在这之后，你的舍友就会非常反对你做这个事情。但是除了这以外，我也不是很清楚。
根据我所知，有一些。应该是有很多宿舍都是比如说一个年级或者一层是分享一个厨房的，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听说你虽然所有人都可以到厨房里面去，但是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因为这算是一个公共的地方，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能够放在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可以的，所以厨房的卫生要搞干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他的嘉宾也说过，就是不要发出很响的噪音来影响到别人，尤其是在别人需要睡觉的时候。然后这个的话就不应该只是限于宿舍了，很多其他的公众场合你都是，而且不管是在中国和美国还是其他地方，你都是要不要注意不要发出响的声音来影响到别人的，所以这个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得要注意。
对，其实我也没有住过宿舍里面，就是没有在学校住过宿舍里面。可是我有一次，我记得夏令营去一个别的地方，然后我们要用一个学校的 facility 来做这个夏令营，然后也蛮远的，所以他就让我住了宿舍。其实就是像别的嘉宾说的，就是你不要太响，然后别人想睡觉的时候你就不要像说话或者做很响的事情，比如说练你喜欢的乐器这样子的东西。你们可能很快就可以拿驾照开车了，在美国开车规矩多如牛毛，比如既不能超速，也不能开过慢。你们还知道开车开车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那我现在分享一下吧。我是去年暑假就是说去学了车的。那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满16岁，我现在还暂时不能考，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规矩确实是比较多的。这个速度的问题的话，我之前上到就是说那种城市里或者是大陆的时候，就是说一开始我开得很慢，然后就后面就有很多车就是说积压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妈妈提醒我说也不能这样的。然后我之后上了高速以后，发现我也不可以就是说特别慢，因为如果特别慢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不仅说是交警，就是说一旦你碰上交警，他有可能会罚你。那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跟不上后，就是说后面会有很多车去压着你。在另外一点提到的就是说，我妈妈有一个经历，就是也是超速的问题。就是我妈妈她下就是说刚来了美国的时候，她不是特别了解，就是说美国这边开车的什么规矩。然后有一天她下坡的时候，就有一个路，因为也没有车，然后她就稍微开快了一点，然后就有一个交警，就是说在一个路口，就是说他看我妈妈，她是看不到那个交警的，她就是那个交警，但是能看到她是在超速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可能我妈妈可能就稍微超了，差不多就也没有很多，我就是说一点儿，然后那个交警就把她罚下来了。嗯，从此以后我妈就再也不敢超速了。我觉得超速也是，就是一个速度也是一个比较难控制的，然后也有说不能开到特别慢，然后开到特别慢也会就是说违反交通规则，也会有罚单之类
的。那我是去年的暑假已经在那个 Driver's Ed， 就是一个专门学怎么开车，学那些交通规矩，那就是一种学校。然后我是去年的12月份已经拿到了车牌，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开。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是有非常多的东西要记。比如说，如果你在你的车在最右的，在一个 intersection， 就是一个交叉路线，在最右的那个线，然后那个你的那个红绿灯是红的，如果没有车，你可以转右，但是你一定要停下来，然后看两边才可以去，或者如果晚上你要什么什么时间要开那个灯，然后那个灯，好像前面的车要一定要300米。或者多一点的距离你才可以开，不然的话你的灯太亮了会把别人就是转把他们就盲住了。然后就非常有非常多的规矩你要记下来，然后你也要学习就是怎样开车吧，就是你考那个车牌之前你要练习很多。那我的父母呢就带我在一个停车场或者一个小学校逛，然后就学习怎么停车啊什么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复杂吧，要需要很多时间来学习，学习他们的规则和自己学习怎么开车，两个都要学习。
在这里我想说，哎，我也考到了也通过了 driver's ed， 并且也通过了考试，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得到我的驾照。我想说，在美国开车有非常多的规矩，这我也学到了，我非常同意John的这些就是例子。但是我觉得中国也有同样多的规则，而且有的人可能会说中国开车更难，特别是一些美国人在美国开了很多年车以后到中国就不敢开车了，因为中国的路上有非常多的车。然后你如果不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 opening， 你就钻进去的话，你是有的时候你还要等很长你才可以。比如说，就是之前扎你有说到，当你看到右转是红灯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有空的有 space 的话，你就可以你还是可以在红灯的时候转的。但是在中国如果车一直都是持续开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转。所以有的人特别是那种经验比较丰富的司机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就直接钻进去。然后如果他做的对的话，他就可以很快的在车中穿行，但是似乎有一些在美国开惯了车的人就不太敢。我觉得还是得安全比较好，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坐在一个出租车里的话，他这些司机开车特别疯狂，因为他们每天都以开车为职业，所以他们可以说非常认为自己已经技术很高了，所以他们会在这些特别 狭窄的空间里面，他们还会敢开进去。
美国开车的规则确实很多。我听说，就是我最近因为我有一个亲人他考驾照，所以我最近听说过，驾照其实是比正常在马路上开车要严格的多的。比如说遇到一个 stop sign， 你遇到那里你得停下来。在正常人开车的时候，如果前面没有车，他基本上都是不会完全停下来的。但是在考驾照的考试里面，你必须要完全停下来，他才算你得分，不然你就得扣分。而且按照我的估测，如果在美国就随便挑一个平均的人，让他以正常的方式开车考驾照的话，他大部分几率是考不过的。
美国有一些交通的规则，中国是就是有时候会中国的人不管或者不知道的，就是首先中国的车子也是不会闯红灯的，但是中国的行人是闯红灯是有的，但是美国呢，我是基本上从来就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行人闯红灯的，所以说即便你不会开车的话，你在走路的时候车上路上没有车你也是不要闯红灯的。还有就是中国如果有救护车的声音传过来也不会有人做任何事情，但是美国如果你听到有救护车的声音传过来了，那你就要靠边停，然后先让救护车过去你才能开，这个是绝对需要遵守的，这样才能够使救护车上面的病人快点到医院。还有就是中国的校车很少，但是美国有校车，然后如果校车在闪红色的灯的话，不管你是校车后面还是校车前面哪个方向开的人，你都必须要停下来，因为校车闪红灯就表示有孩子要下来了，这时候你要确保这些人不会被你撞到，所以你就必须要停过来。我以前坐过校车，然后校车停下来的时候曾经有过几个人就不停，然后继续往前开，然后校车驾驶员就非常凶狠的朝他们按喇叭，并且就是明确的表示出你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见到校车在闪红灯的话，你是绝对得要停下来。
谢谢大家的分享。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餐厅用餐也有很多规矩，比如嘴巴不要放出声音啊，也不要舔手指。你们还知道用餐时有哪些禁忌？
我现在分享一下吧。也是就是说在用餐的时候啊，我从小学到的规矩就是说就是说不可以发出声音嘛，然后还有就是说要注意筷子的摆放或者是刀叉的摆放，不可以把刀叉或者是筷子就是对着其他人，这样不是很礼貌。我不知道这个规则就是说算不算很，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父母教给我们说不可以敲碗敲盘子之类的，这是对就是说厨师的一种不尊重。那在美国的话，可能更注重的可能就没有特别多的规矩，就除了不能拿刀叉对着其他人，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你是请别人去吃饭的话，我觉得你就要去付钱。但是如果你是和你朋友出去，你们双方并没有商量好说是说，谁去请谁吃饭的话，我觉得最好还就是说还是要 AA 制，就是说各付各的，因为这样子也不会就是说起一些冲突，那冲突不一定会有。但是 可能会让就是说你的朋友感觉到啊，你这个人，如果你不付钱，光让你的朋友付钱的话，会让朋友觉得，你这个人就是说比较不礼貌吧。好，如果说你们说好了付 AA， 但是你却帮你的朋友付了，这样可能会让你的朋友觉得啊，比较就是说，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比较，不舒服，可能，这个可能就是原因，就是说啊，他觉得下次因为这次你请了，他吃饭，他下次也要请给你，他会有这样一个负担。那还有是说，如果在外面吃的话，可能中国、美国都有这种习惯，就是说，如果你剩了就是说很多或者说比较多的话，尽量是要去打包的，就不要去浪费。对，我觉得差不多可能就是这些了吧。
还有嘉宾想分享吗？
这里我要专门讲一个一个需要注意的东西。我这个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发出特别响的声音，不可以大声在桌上讲话。这里我要做一个中国的比较。在中国，如果你去一个餐厅，特别是那种比较大的那种圆桌的餐厅的话，你在周围可以听到非常响的嘈杂的讲话声，以至于你讲的任何话都不会被很远的人听见，因为到处都在人讲话，没有人能听见远处的人在讲什么，而应该也听不到什么音乐。但是在美国很不一样，美国的大部分餐厅都是非常轻的，你也许可以听到一点碗筷的声音，但是基本上听不到除了你桌子以外的任何一桌的人讲话。我觉得这样应该是比较好的，不然的话如果你是整个餐厅唯一一桌讲话讲得特别响的人，那么人家可能会觉得你非常不礼貌，并且人家都会想是谁在这里这么想，你会惹到别人的很不好，就是不友善的眼神。而在中国，如果你像美国这样轻轻的讲话的话，你可能桌子对面的人都听不到对方在讲什么了，当然这有些夸张可能。所以在中国，你即使讲得很响，人家也听不到，因为大家都在讲，或者说是这背景声音就很嘈杂，所以人家也听不到。
其实在美国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在最低层次，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酒吧是一个进食的地方，它里面据我理解是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就是你可以讲话讲得很响，它里面非常的嘈杂，有各种音乐什么，你也不要在乎什么礼仪。然后就是稍微高级一点的那种正常餐厅吧，我就这样说。然后在这种里面呢，你是也没有那种贵族的或者是非常高档的那种地方里面的那种那么多礼仪。比如说那些礼仪有，比如说你吃饭嘴巴不能张得太大，之类的，这种身体挺直什么，手肘不能放在桌上，这种在那种正常的快餐店什么的是没有的。但是像刚刚凯文也讲了，正常的快餐店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你讲话不能影响到其他桌子上的人。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普通的餐厅的话，你需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不要把座位搞得特别脏乱，并且不要影响到别人，任何影响到别人的方式，就像说的话太吵之类的都算。然后呢，还有就是美国很多州都是禁止在餐厅还有公众场合抽烟的，所以说你也不要在餐厅抽烟。除了这些的话，在普通的餐厅里你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但是如果你是在非常高级的餐厅，有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人来见的话，那么你就要注意，比如说吃饭的时候要不嚼出任何声音来，然后拿刀拿叉的方式，身体坐直，并且手臂不要张得太开，这点都要注意。并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要把一个东西吐出来的话，你千万不要把它随便吐在边上，吐在餐巾纸里面，你要用叉把它从你的嘴里夹出来，并且轻轻地放在你的碗的边上，不要就是乱吐。
我觉得就是这些用餐，比如像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然后不要发出声音，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在美国他们就会故意的教小孩这样子的， 因为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在可能像 kindergarten 或者像一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吃中饭的老师会就是如果你发出声音吃饭的时候，老师会让你轻一点，然后如果像你吃饭的时候，如果你要打喷嚏，要不要对着菜打的喷嚏，所以这样子我觉得美国是教的蛮好的，因为他很小就开始教。
那我看来就是美国的吃饭时候是非常重视，就是跟家庭在一起啊，然后在餐厅呢也是一样，也是非常去跟你家庭或者跟你吃饭一起的人跟他们的关系就是通常只是跟他们有关系，所以就是大声说话或者什么就是非常没礼貌的。然后就是我想说，就是我早几年我去中国，我看见一个就是有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有一次是在一个好像是快餐吧，然后就是我当时不知道，但是我妈妈呢就说，哦，你坐在那个人旁边，帮我们就是拿个位置吧。但是我就比较奇妙吧，为什么我要坐在那个人旁边，我都跟他是没有关系的。那其实在中国就是在快餐厅或者一些小餐厅，你可以就是跟陌生人一起坐在一个大桌子上，然后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用桌子，就算你是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美国呢，这个就肯定不会有，因为如果你跟人家没有关系，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坐在这里，我就跟你没有什么聊，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一个东西吧。
除了美国之外的大多数国家用餐时都不强制付小费。有人觉得付小费是餐馆克扣了员工的工资，转嫁给顾客。你们觉得在美国强制付小费合理吗？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说不合理的方面，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你去一个餐厅，那个服务员去服务你，就包括点菜，然后就是说倒水呀、或者上菜之类的，他这些服务这些服务的话他都算，就是说他都是值得这些小费的。但是我觉得有的就是说餐厅里付小费，我觉得比如说酒吧之类的也是合理的，因为就是说小费就是给服务员的这个钱，你想给他多少就给他多少，你就是说你在餐厅里或者酒吧你觉得他服务不好，你就可以少给他点，觉得他服务好，或者说你们比较聊来，你就可以多给他一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我去的一些饮料店里面，就是说我明明就是说买了这个东西以后我就走了，以后他还会就是说强制让我去付小费。那当然有很多，就是说很多时候我都会选择去给，适当的给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说有一些收小费的，就是说有一些收小费的地方它是不合理的。当然收小费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像我刚才提到去那种饮料店啊什么的，就是说他明明就是说我点了一个单我就走了，然后他还去让我付小费。那当然这种方面就是说我如果我不给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说挺不舒服的。但是给了的话又觉得就是说明明他没有服务我什么，然后我就去给了这个钱，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感觉就是说蛮奇怪的。反正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总的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人家确实是服务了你一些事情，然后还去就是说帮助你去解决这些一些问题，我觉得 它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会让人感觉比较尴尬，或者说感觉比较不舒服。
嗯，我觉得就是美国他们有那些小费，因为美国就是特别重视服务，到哪里你都会因为有服务给多一点钱，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星巴克，就算你那个人可能没有什么服务，你也可以给一些 tips， 就是一些是，是 optional 的，就是你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的小费，如果你在一个平常的餐厅呢，你也会给一些tips 给服务员，但是中国呢就可能不同吧，我不是很确定中国是怎么样。
我觉得一个想就是理解这个小费的方式是，比如说你要付15%的小费，那你就当你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增加15%的价格，这样就跟中国一样了，因为中国等于说是你付了就不需要再付小费了，所以等于说小费就已经它帮你自动扣除了。那美国我发现，因为我家里的人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家里到餐厅去的时候，它会自动在账单上面加一个多少%的价格，然后这个就是小费。那有些如果只是两个人去吃，比如说，那么他就不会在账单上面加小费。那如理论上说，你可以不交小费就走，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服务员会觉得你非常的不礼貌，或者说是他可能会心里暗暗的骂你，但是如果有些人说那是餐馆扣了员工的工资，然后转嫁给顾客。那么，我觉得这样理解是不太对的，因为像所有的推销员，都会得到一个每个月的工资之外的一个 bonus， 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如果他销售的商品很多的话，那他就可以得到额外的钱。那服务员如果服务好，就是服务的人多的话，那么他应该也可以得到额外的酬劳。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他就是设置的工资的一部分。但是这等于说是他在奖励他的额外劳动，如果他没有服务多少人的话，那么他就得不到很多小费，他就只能得他最基础的这一些。
我觉得完全可以把小费理解成为这一顿餐的一部分，根本就不要把小费想成一个，就是不要把小费想成小费，可以直接把它加入到整个饭的钱里面。当然小费你是有一点点自己付多少的自由，我认为这个是好的。如果你比较穷，那么你可以少付一点，付10%；你付一点，你可以付20%。这个虽然说你必须要付，但是可以取决于你付的量是，不需要一定的可以大概15%吧左右。
我觉得付小费没有什么不合理，因为他这个就算是。做这顿饭的钱就不算给任何钱给这个服务员了，所以你付了小费相当于就是给这个服务员，那也没有什么不合理啊，你付了钱可以少付一点，然后中国的话你就是把这两个钱合并在了一起，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种都可以，但是如果要让吃饭的人更加方便一点的话，那么当然是合在一起更加方便，但是我也完全不介意付小费。
其实我觉得小费是应该付的，因为你想这些waiter 和 waitress 他都是给你服务的，然后他给你他让你点菜，然后他把菜端到桌子上，所以我觉得这个 service 是肯定要付一点，就是应该要付小费，可是付多少就我就不知道了。日常生活中美国人衣着随意，可在一些特殊场合对着装有特殊要求，比如请柬上注明 casual， 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穿牛仔裤。你们能想到哪些场合有哪些着装方面的要求？
就是说首先我说一下学校吧。学校其实没有什么太硬性的要求，就是他们有一个叫什么 dress code， 就是说你去学校你不可以穿什么，是就是说什么样的衣服，不可以戴那种面具或者是其他的帽子之类的，就是说有很多但是基本上就是说还是就是说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你的，除非你是喜欢那种穿奇装异服的人，那这种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在毕业典礼上吧，我觉得毕业典礼的时候就是你需要穿正式一点，你不可能就是说穿一个帽衫，或者说随便套一个外套，然后随便穿一个裤子就去那个毕业典礼了。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说去稍微正式一点。然后还有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学校是一周五天都是要穿校服的，然后其中周一它是会有一个升旗仪式，就是需要穿学校校服里面的正装。那个时候如果说你穿了普通的那种像运动的或者说平时穿的校服的话，那个就会显得很奇怪，然后也会老师也会就是说对你的班级的什么纪律呀之类的进行扣分。还有像说到的像参加舞会或者是说你去参加婚礼呀之类的，其实婚礼这个无所谓，除非你是伴郎伴娘，就是说你要穿的都一样，那其他也没有什么要求。但是在舞会上你就像刚才这个问题里提到的，你也不可能就是说穿一个牛仔裤或者是随随便便穿一个衣服就去那个舞会了，会觉得有一些不尊重。
对，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是让我穿校服的，其实我特别不喜欢穿这个衣服，因为也就是不是特别舒服，然后也不是特别好看。可是我觉得学校应该有他自己的原因让我们穿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想参加一个 concert， 那肯定有一项你要穿上黑色的或者要穿白色的这样子的东西，不能穿像牛仔裤或者一些特别 casual 的东西。
这里我想跟中国再做一个比较。大家似乎经历最多的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情况啊，我也是。但是这个我想再扩展到一个总体的一个 dress code。dress code 不仅包括衣服，但是我再说一个可以包括你穿同样的衣服的不同的穿法。比如说在中国有一些学生在刚剃了头以后，或者是有些时候违反规则上课用耳机听音乐的时候，他们会把合理的帽子戴上。而似乎在美国老师从来不会因为一个学生上课戴着合理就点他的名字叫他把就是帽子拿掉。但是在中国就是这样的，因为老师认为你平常不戴帽子，如果你这天突然戴了帽子的话，你肯定是有什么 suspicious，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这种秘密，然后老师希望你如果没有什么原因的话就不要戴帽子。所以这样来说美国可能给的自由更多一点。还有包括发型之类的，这种都是 dress code 的一部分。就是美国有很多人会比如说涂指甲油或者说是染发，而中国这种全部都是没有的。如果一个学生有一个那种耳朵上的一个那种耳洞，就已经算最多了，可能有些学校也不允许。所以在这方面美国有更多的自由，但是有可能这不是一个好事，因为学生越有自由做穿自己想要的衣服，或者是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改变自己的长相，比如说染发，他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做这些事情，而他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习了，所以可能太注意这些的人成绩会有一点下滑。
我个人认为在美国的对衣服的要求比中国要高。在各种场合，比如说在学校，在饭店，在一些人家邀请你去聚会，都是有衣服穿的衣着要求的。 但是在中国我却没有明显的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在中国可以说是更加拘束，因为我在中国在学校里大家都穿校服，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穿其他的衣服。但是当我移民到美国以后，我就发现学校里有很多人竟然染发，就是我当时，我现在并不感觉奇怪，但是我当时七年级的时候，我就感觉怎么会有七年级的人都把头发染成绿色的或者是之类的，我当时感觉非常的奇怪，我也是大开眼界了。
我觉得在大多数时候对穿着的要求实际上并不那么多，你如果不是非常正式的场合的话，是不会有要求穿西装或者带领带之类的。然后在学校里面，也就是我们体验最多的，在中国的时候都是有校服的，但是在我们那个学校里面只是星期一让你穿校服，其他时候他是不要求你穿校服的。然后美国也是有，我相信好像有一些地方是有校服的，但是应该大多数地方没有校服。然后再对其他的打扮首饰品之类的要求也更加少，所以相当自由。然后工作上面，虽然我没有去工作我不知道，但是工作上面肯定是有很多工作是要有穿衣服的要求的，大多数应该是要求穿西装或者穿一些规定的没有特别怪的衣服吧。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收听我们的情境美语节目。今天我们来听一段在美国驾驶房车出游的对话。
Today we are going on a road trip to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since you just got off for winter break.
Okay, that sounds exciting.
Don't get too excited. It won't be as great as flying on an airplane and staying in a luxury hotel. I have rented an RV for the trip, and that's where we will be staying most of the time when we are not in the park.
That's a bummer. Can't we at least book a hotel instead of an RV?
The hotels are booked a year ahead, and there's no way for us to get a hotel room, even in the outskirts of the park.
Oh well, how bad can an RV b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ip is for the park to be enjoyable.
Since we are leaving soon, 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look inside the RV?
Sure.
Inside the RV.
Wow, this place is bigger than I expected.
Yeah, it's amazing how all of these things can fit inside one small vehicle. The interior of the RV contains all the necessary appliances, like a stove, refrigerator, oven, microwave, sink, dishwasher, and many more. In addition, it has many beds, so a whole family can travel together in it.
Great. This road trip is going to be fun.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既然你的寒假要开始了，那么今天我们去黄石国家公园旅行吧。
太棒了，我太激动了。
别太激动，这次不会像坐飞机和住豪华酒店那样舒服。我已经为这次旅行租了一辆房车，除了在公园玩的时候，这次我们大多数时间要待在房车里。
那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不能至少订个酒店而不是房车吗？
酒店都需要提前一年预订的，即使公园外围的酒店我们也订不到。
好吧，房车能糟到哪里去？公园好玩最重要。
既然我们马上出发了，你要不要看一下房车内部？
好呀。
在房车里面。
哇，这个地方比我预期的要大。
是啊，最神奇的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一辆小型车内。房车的内部有所有必要的电器，像火炉、冰箱、烤箱、微波炉、水槽、洗碗机等。另外，它还有足够的床，可以提供整个家庭一起旅行。
好的，这次旅行将会很有趣。
一开始 ，John 说了他们要去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黄石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在 Wyoming State， 怀俄明州的。John 又说了 ，Since you got off for winter break， 既然你寒假要开始了。这个句子里有一个重要的词。Winter break， 寒假，寒假有两个星期，从12月中间开始，然后到圣诞节和新年后才结束。请跟我读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Wyoming。
Wyoming。
Winter break。
Winter break。
后来 John 说了 ，It won't be as great as flying on an airplane and staying in a luxury hotel。这次不会像坐飞机和住豪华酒店那样舒服。这个句子里面的 airplane 就是飞机的意思 ，hotel 是酒店的意思。hotel 前面有一个形容词，这个词就是 luxury。luxury 就是豪华的意思。如果你把 luxury 和 hotel 放在一起，你就会得到 luxury hotel， 豪华酒店。请跟我读 airplane。
airplane。
luxury。
luxury。
hotel。
hotel。
John 又加了一句 ，I have rented an RV for the trip， and that's where we will be staying most of the time when we are not at the park。我已经为这次旅行租了一辆房车，除了在公园的时候，这次我们大多数时间要待在房车里。这个句子里的 RV 就是房车的意思。Trip 是一个用来表示旅行的方式，还有一些用来表示旅行的方式。的词有 vacation, journey 和 tour。 John 又说了 I have rented an RV， 为这次旅行租了一辆房车。 rent 是一个动词，是租的意思。你可以租很多东西，可是在这里 John 租的是房车。请跟我读 RV。
RV
Trip.
Vacation.
Vacation.
Journey.
Journey.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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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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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Brian 说了 That's a bummer. Can't we at least book a hotel instead of an RV? 那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不能至少订个酒店而不是房车吗？ 这个句子里面 can't 是一个重要的词，它是一个 contraction， 也就是缩写。 can't 本来是从 can 和 not 形成的，如果你想要把它做一个 contraction， 你可以先去掉两个词中间的空格，再把 not 中间的 n 和 o 去掉，然后中间放一个撇号，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 can't。 请跟我读 can't。
can't。
John 回答了 The hotels are booked a year ahead, and there is no way for us to get a hotel room, even in the outskirts of the park. 酒店都需要提前一年预订的，即使公园外围的酒店我们也订不到。这个句子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词，比如 booked, a year ahead, 和 outskirts。 Booked 就是预订的意思， a year ahead 是表示提前一年的意思， year 就是年， ahead 是提前，Outskirts 是郊区的意思，请跟我读 booked.
Booked.
A year ahead.
A year ahead.
A year ahead.
Outski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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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e 对 John 说 Oh well, how bad can RV b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ip is for the park to be enjoyable. 好吧，房车能造到哪里去？公园好玩是最重要的， important 是重要的意思，而 enjoyable 是愉快的意思，请跟我读 important。
important
important
enjoyable
enjoyable
enjoyable。 后来 John 提到 The interior of the RV contains all necessary appliances like a stove, refrigerator, oven, microwave, sink, dishwasher and many more。房车的内部有所有必要的电器，像火炉、冰箱、烤箱、微波炉、水槽、洗碗机等，这些电器很多人家里都有。 Stove 是火炉， Refrigerator 是冰箱， Oven 是烤箱， Microwave 是微波炉， Sink 是水槽， Dishwasher 是洗碗机。请跟我读 St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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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Oven
Oven.
Oven.
Micro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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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k.
Sink. Sink.
Dishwasher.
Dishwasher.
Dishwasher.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下周同一个时间再来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